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的20章。我们上一次是开始进入整个《路加福音》的最后的一部分，从19章开始一直到24章。那么，这个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个礼拜啊，最后一个礼拜。那么他。第一天是骑着那个小驴驹进耶路撒冷，那么在那一天他受到许多门徒与群众的欢迎他应验了撒迦利亚书的那个600多年前先知的预言，他是来做王的，可是他的国在当时还没有显现在地上，因为这个国是隐藏的。然后到第二天他再进到耶路撒冷，他每天都不住在耶路撒冷，他都是在外面有一个小村子叫做伯大尼，他都住在伯大尼。那么第二天他进城就洁净圣殿，他这是他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出来传道的开始洁净圣殿，他出来传道的结束还是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犹太人并没有悔改，不管主怎么样的来要唤醒这些宗教的领袖，但是宗教的领袖并不接受这个顽固的势力，并不接受主耶稣的这一个警告与责备，完全不接受，相反的要杀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20章，这是耶稣第三天的工作。那我们来念第一节到第八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是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你能够看见，这个第三天他就开始面对不同的群众来向他挑战。第一批人来向他挑战的是祭司长、文士、长老，都这些都是宗教的领袖们，他们一直反对耶稣。那么可是耶稣照样在圣殿里面教训人、传讲福音，照样做他的工。那么他们就很气啊，就来向他挑战，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个权柄是谁给你的？”那么这句话呢，你就能够感觉出来一件事情，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虽然不承认耶稣这个他的工作、他的讲道，可是借着这个问题你能够隐约的感觉出来，他们不能否认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权柄的，这个他们没有办法否认，所以他们就问这个问题：“你凭着什么权柄？谁给你这个权柄来做这件事？”好，那么耶稣就没有直接回答，耶稣就反问他们说：“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使徒约翰传道的时候他的权柄从哪里来？”那么这些人 就是玩政治了。他们就在想，哎，如果我们答他是从天上来，那我们糟糕了。耶稣马上就可以问他，你为什么不相信施洗约翰呢？那么如果我们说他是不是从天上来的，那么老百姓要找我们麻烦，因为老百姓，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他们就干脆回答不知道。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不诚实，这些人不诚实。他们为什么不诚实呢？因为个人的利益。你看到没有？他如果承认约翰是从天上来的，那他们就要悔改，对吧？他们要接受施洗约翰的这个教训，他们要悔改，但是他们不愿意悔改。那么现在耶稣做的工作，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要么悔改，接受耶稣所说的，承认耶稣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那么他们就可以得着神的祝福。但是他们想到，如果他们悔改，那等于就是否定他们以前所有做的工作，那么这个东西就下不了台，所以他们不能，他们自己也被夹在两难之间，说好也不行，说歹也不行，说好是面子挂不住，说歹呢，这个老百姓不愿意，所以本来是要来考耶稣的，结果耶稣反倒考他们，那么结果他们说不知道，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当人不愿意用一个诚实的心来面对神，在那里跟神玩游戏哈，就是模拟两可，他不表态的时候，神对这种人就也不回答，不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他面临这个宗教领袖的考验，他们要找他的把柄。然后第二批人，你就会发现是撒都该人，他们来问，你看这个十九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所以这里又出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来套耶稣的。他们动机是什么呢？好还是坏？当然是坏，可是嘴呢要讲得很甜，嘴讲得很甜啊！我们知道你所传的都是正直的，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道，把耶稣捧一捧，但是肚子里面呢却是藏了一把刀。那这一个问题厉害在哪里？可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如果耶稣说可以，那他就是一个没有资格做弥赛亚的人，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如果你是那个弥赛亚，你应该带我们犹太人起来推翻什么罗马的政权。那么所以你现在他们问的问题是，我们向那个骑在我们头上的这个外国人抽税交税应该不应该？如果耶稣说应该，那么你不是就是等于是卖国贼吗？对不对？所以这个答案把耶稣给套住。那么他如果说不应该，不要交税，也套着你，因为你是什么？你如果公开在场合公开说我们不要交税，那么你不就是现行反革命吗？所以这个问题很毒辣的，他答好也好，不好也好都不行，都有罪名可以加在你的头上。所以你说人诡诈不诡诈？ 人非常的诡诈，他用的这些问题都是想了又想，最后想出这一个问题来，表面看起来很好捧你，但是骨子里呢是否定你，是要抓你的把柄，这就是这个问题的那个诡计的地方。好，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拿一个钱来。他然后就说，你们看这个钱上面的像是谁的像？是该杀的像。所以耶稣马上就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这下子所有听见的人都没话可说，没话可说。那在这里耶稣表明什么？什么叫做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在犹太人的脑袋里头，他们承不承认罗马的权柄，罗马的政权，他们承不承认？表面承认，骨子里呢是不承认，是要反对的。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找到机会，就要革罗马人的命。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耶稣承不承认该杀的权柄？承认的。这个政权，他不管你犹太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政权是神许可的，是神许可的，神允许他存在在这个地上。这是按照哪一本书的教训？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教训，但以理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重要，就是至高者掌权，他立王，他废王，他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可以叫一个极为卑贱的人升他为君王。这个权，废王立王的权，是至高者决定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完全承认罗马的政权，所以他就说，该归给该杀的归给该杀。现在的钱币是该杀的像，就表示他当家，人民就应该纳税。所以这一句话里面第一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可是第二个意思，第二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神的物归给神。在这个地上有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人的政权，第二个事实呢，神的权柄。神的权柄，该归给神的归给神，而且一毛也不能少。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要弄得很清楚，该归给政府的要交，不可以逃税，要该归给神的也得交，你也不能偷神的。所以这一句话是说得很清楚，人的责任啊，在这个地上神有神的权柄，这个地上的君王有君王的权柄。罗马书十三章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都是神所承认的，神所立的。如果不是神所立，神会废掉他，废掉他。所以我们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这两个权柄它是都存在，那么该归给谁的就归给谁。所以这句话把这个难题就打消了，打消了。那么这帮人甘心不甘心两题都没有把他打倒，第三题来了。第三题是谁问的呢？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当时的这个理性主义者撒都该人他们也是跟法利赛人是两个教派，在犹太教里面两个大教派，一个是撒都该人教派，一个是法利赛人教派。法利赛人相信的是神迹、复活，这些法利赛人相信的。撒都该人呢刚好相反，他们是唯理主义者， 凡是理性不能通过的，他们都不相信。所以撒都干人不相信有神，有这个神迹，不相信死人复活，不相信有天使，任何眼睛看不见、手摸不到，就是理性，人的理性没有办法证明的东西，他们一概不信的。这个是撒都干人的这个应该说哲学观吧。那么所以呢，他们跟这个法利赛人是死对头，这两派人在神学上完全不一样。好了，刚刚来考验耶稣的那两帮人，都是属于法利赛这个教派的。那么现在另外一帮撒都干人就来拷问耶稣，他们就想出一个怪题，我们也比较熟悉，他说28节，摩西为着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这个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是律法定规的，那么，可是他现在想出一个怪问题，他让这一家人家有七个兄弟，那么老大娶了这个妻子死了，老二照着律法要娶这个哥哥，就是嫂子，为他哥哥立后，结果这个老二也是短命死了，老三也死了，老四这样子通通死，七个人通通死光，通通跟这个嫂子有过夫妻的关系。好了，现在难题在这里，如果你们说有复活，因为他们不相信有复活，那么他就是用这种题目，就是在理性上来钻。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真有复活，那么这个女的是这七个人哪一个人的妻子？问的真是刁钻，的难题。他们想这下可以把你逮到了。那么结果耶稣回答呢，是他们想都没有想到的。耶稣说，第34节，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未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下面说什么，也不娶也不嫁。所以就告诉我们，婚姻这个关系他们认为是存到永世去，耶稣说没有，婚姻的关系只是今世，在下一个世界里头，在永世的里面，夫妻的关系不存在，夫妻的关系不存在。那个时候只有一种夫妻的关系，哪一种？基督与教会那一个夫妻的关系，那是永世的。那么在今世的所有的夫妻的关系只是一个影儿，实体是以后的事情。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耶稣已经把这个他们认为今世可以带到下一世的这种关系已经否定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他们的难题还是复活，耶稣怎么回答？37节，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指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的。这是中文圣经没有办法表白的，这个必须看英文圣经才能够懂，中文圣经这句话没有办法显明。那么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你如果到这个圣旧约里面去看它的原话的时候，那你现在看英文，如果你有个英文圣经，他就 quote 耶稣，就去 quote 旧约的那个时候那句话，在这个这句话在哪里呢？这句话是出埃及记，这当摩西在旷野牧羊，有一天神向他怎么样，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这是出埃及记第几章？ 第三章，对不对？那在那里神就向他自我介绍他是谁。那你如果把第三章打开来看啊，那么第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就是神向摩西自我介绍他是谁。好了，那么亚伯拉罕到摩西有多少年呢？500年。就亚伯拉罕离开摩西有500年这历史。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古时候的人，所以照文法来讲的话，神在这里讲到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应该英文应该怎么讲？ I was God of Abraham, of Isaac, of Jacob, 对不对？ I was。 但是现在耶稣跟这些撒都盖人就说，你去看那一句话，神当初说的时候他没有用 was， 他用的是什么？ am。 这就是中文没办法表达的了，看到没有？所以他在这里讲到 am 的时候，就是说耶神当初跟摩西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讲的是现在时，看到没有？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现在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耶稣解释，在弗路加福音37节的下半句，他说什么？就指明白了。这个指明白就是说，因为他讲的是现在是，所以38节呢，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什么？活的。所以当这个耶和华神向摩西说 I am God of Abraham 的时候，因为 Abraham 在他那里是什么？活的，所以是现在是，对不对？如果他说 I was God of Abraham 的话，那意思是亚伯拉罕已经死了，没有复活，对不对？这是因为是已经古人了嘛，已经是古人。那么你怎么证明这些人是活的？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有一次看见，耶稣忽然间脸目放光啊，衣裳洁白。他们不但看见耶稣，还看到谁？摩西，还看到以利亚，都是活的嘛，对吧？在那一刻，那些古时候的人都出现在那一刻，所以就证明这些人其实不是死，在神那里都是什么？活的人，活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就说，荆棘篇里面就是讲到这个现在是，所以证明圣经讲的人都是活的，有复活，死只是一个过程，到神那里去的时候都是活的。所以耶稣自己向这些想怪题的人指出他们的错误来。第一，你们的错误是什么？以为今世的婚姻关系会带到来世，这是你们的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你们对圣经根本就不懂。在路加没有这样讲，别的福音书就耶稣就说，就很清楚的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圣经。因为圣经白纸黑字写在旧约的出埃及记里面，可是这些人读了半天也没读出来，以为是什么？以为什么？不管他们自己怎么解释，耶稣说那里就是现在是，就是告诉这些人全是活的。所以这就是神的智慧啊，让这些怪问题通通一个一个都被耶稣击破。那么 人问耶稣问题，现在倒过来，现在该耶稣问人问题。对，他们问了三个问题，对不对？现在耶稣倒过来问他们，也问他们三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凶恶的缘故，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来念一次。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了出去。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去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所以这个故事耶稣讲完之后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要怎样处置他们，然后用这个一节圣经来表达耶稣对整个这个故事的那个重点。耶稣是引用一节圣经，这节圣经是在诗篇118篇的22节，你如果打开来看，诗篇118篇的第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么耶稣就问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十七节，这句话，这句诗篇118篇22节的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么当然你要来看整个这个上下文，你才能够解这段圣经在讲什么。那么耶稣用这一个比方来说一个故事，这个比方是说，有一个这个园主，他自己有这个葡萄园啊，租给了一些他的租户，然后他就到外国去，过了一阵子回来打算收他的果子，那么第一个仆人来收不到被打了，第二个仆人来也收不到被打了，第三个仆人来还是一样被打了，撵出去。这里说什么？这个葡萄园是指着什么说的啊？这个葡萄园就是讲到神的选民。你如果去看以赛亚书，我们以前讲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记得神在那里说，这个以色列是这个葡萄园，有没有？你如果看这个第五章，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上上等的葡萄园，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啊，请你们现在与我，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还有什么可做的？我指望结葡萄树，怎么结好葡萄，怎么结了野葡萄呢？那么所以第七节他就解，他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下面我们一起念，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看见没有？所以在这里以赛亚已经解出来了，这个葡萄园不是指外国人，这个葡萄园乃是指神自己的旧约的选民。这一个葡萄园是上等的葡萄树，神指望在这一个葡萄树上得着什么呢？好的葡萄。那么它这个好的葡萄代表的是什么呢？指望的是公平，看到没有？指望的是公义，这些都是那个葡萄所代表的。也就是说，他盼望这些犹太人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公义的生活，能够代表神的荣耀。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只要来犹太人中间，他们应该可以认识上帝是怎么一回事。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上帝所栽的葡萄园，所保护的犹太人中间充满的是什么？暴虐、不法，让神的名得着什么？羞辱。所以这叫做野葡萄，看到没有？这是在耶稣之前700年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那么现在历史可以说重演，对不对？神的儿子自己来了，因为以前那个以赛亚那个先知所说的故事，就是现在耶稣所说的故事的哪一个部分？因为在这个耶稣现在所说的故事，他打发几个仆人来过，三个嘛，所以这三个仆人就代表在历史历代里面，神曾经打发不同的仆人去向犹太人要账的，对不对？要犹太人悔改，要犹太人能够交出果子来。一个去了被打了，两个去被打了，三个去被打了，历史历代不知道有多少神的仆人跑到神的儿女们中间被打了回来，他们的下场很凄惨，被拒绝。好了，神第四次就派了他的儿子来了，对吗？所以这个比喻，这个儿子是指着谁啊？就是他，指他自己。这一次是儿子亲自出马，爸爸想这些人总得尊重我的儿子吧，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人啊来的正好，他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把他杀的话，我们就一穷就可以把这个葡萄园抢过来，就变成我们的了。所以这些人的存心是什么？存心不良啊，啊，自己本来是一个佃农，是租人家的来，现在干脆把他的儿子杀掉，自己来做老板，啊，这些人就自己越俎代庖，明明是一个仆人的，现在变成主人了，所以这个整个的事情是一个颠倒的事情。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来说。你们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你们以为现在是当家做主，上帝在你们的口袋里面是为你们服务的，看见没有？他整个都倒过来了。好，那么耶稣就说了下面这节圣经，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怎么解释？什么叫做房角的头块石？这件事情哈，这要了解一下古时候盖房子的那个方法。 今天我们盖这个房子，今天人盖房子不再用石头作为这个地基，现在盖房子都是用什么？钢筋混凝土嘛，对不对？我们开始盖这个的房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来看浇水泥？啊，挖这个地，然后做模板，然后把钢筋绑上去，然后水泥车来就浇这个水泥，把这个曾经有一条从那条到那条歪掉了，后来打掉重新再来，第二次再重做，因为根基错了上面就完蛋了嘛，啊，所以根基是整个建筑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一定要对，它的高低什么大小都必须对，下面歪了上面就完了，就盖不好这房子一定垮了。好，古时候没有钢筋混凝土啊，都是用的是什么？磐石。所以那么他这里说房角的头块石，也就是说他们要有第一块石头放在那个角落上，一切所有后面的石头就以那块石头为它的什么水平，从这里这个石头放好平的，那么其他的石头都跟它看齐啊，从左从右从前从后都是以这个，这是第一块放在那里，其他都跟这个对准，都对准这一块，所以这个叫做房角的头块石，就是根基最重要的一块。那么好啊，匠人所砌的石头，谁是匠人？这个匠人英文去看的话是复数的，不是一个人，是复数，是一群人。匠人所砌的头块石头，砌的石头，那么这一块头块石头是谁？就是指他自己。他这块房角的头块石头是被匠人所砌的，就是这些你们这些这个宗教的领袖，把这一块神所安排的头块石头不要，但是神却把这块石头，你们看都看不上眼的这一个拿撒勒人，今天神却定规他要来做房角的头块石头。这里告诉我们神有一个什么意思啊？现在说这句话在哪里说？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地方是神的什么居所，对不对？但是按照我们上个礼拜看的十九章最后一段话，耶稣说：“你们已经把我父的殿怎么样，变成贼窝了。”所以这个房子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神已经定义要把这个贼窝怎么样，拆了，整个要拆了。所以在这里，耶稣透露一件事情：神要怎么样，重新建一个神的家。看到没有？神要重新建一个神的家，神要把这个老的这个东西整个拆掉。这个葡萄园，你在读这个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五章的时候，神说我要怎么对这个葡萄园呢？我要把篱笆拆掉，我要把它整个给外邦人去怎么样践踏去焚烧，因为这个已经没救了，已经没救了。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所引用这句话的意思，一面说这个葡萄园要拿去给外邦人践踏，那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40年后他们不是就给罗马兵提多王子带的部队毁掉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一个整个的葡萄园是被给拆掉的。那么然后这是消极的，是拆掉毁了，积极的呢，神重建一个，重建的根基在哪里呢？就是这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这块石头有两个作用。他说第十八节，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也要把谁砸碎。也就是说这块石头是神拿来做审判的标准，审判你掉在上面也好，被这个石头扎到也好，你都完蛋了。那神拿着这一块石头做审判这个家的标准，他 他，你如果去看这个耶利米书的话，你就会发现，神借着耶利米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要用你，一面做什么工，一面做什么工。”啊，你还看耶利米书，拆毁，啊，这一面是拆毁，另一面呢是建造。啊，这个第一章耶利米书第十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看到我今立你在列国之上，为要施行什么？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是消极的，对不对？什么叫做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呢？就是把一切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怎么样，全部拆掉，这是消极的拆毁，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通通要拆毁。同时呢，拆毁了以后，下面说什么？又要建立斋子，这是积极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所用的这个工人，在这个非常的时代，在这个荒凉背叛神的时代里头，神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要做拆毁、拔除、倾覆，然后另一面呢，他要做建立斋子，建立斋子。所以耶稣的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就刚好这两个意义，对不对？一面是把所有不合乎神心意的东西通通拆得光光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但是同时耶稣是这个一切的根基，神重新开始在这一块磐石上，他要建立神的家，建立神的家。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当彼得回答说你是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讲什么？西门马要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下面说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一个磐石上。所以耶稣在这边说得很清楚，我要建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他第一次告诉他的门徒，耶稣来他要建什么？他的教会，这个家，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现在以前所建的那个神的家，就是这个圣殿所代表，对吧？谁建的？第一个所罗门，对吧？第二个谁建的？耶稣所在的时候那是第二个，那个是这个所罗巴伯，对吧？所以不管第一个殿也好，第二个殿也好，都说出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当人的心背离的神去侍奉偶像的时候，这个殿不管他是用多少年造的，多少人奉献，多少富丽堂皇，神说把它拆了没有用，因为只有外表，没有什么，没有实质，没有实质。所以神不能够忍受这些只有外表没有实质的东西。这个现在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殿呢是多少年造的？46年，富丽堂皇。这个殿本来是一个小小的殿，是所罗巴伯建，但是后来在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王叫做希律王，对不对？希律王，这是老希律，他就建了，把这个小的殿扩大，他花了46年，花了不知道的物力财力把这个殿建起来。哇，犹太人很高兴啊，这个好王啊，为我们犹太人做了这件功德之事。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不但花了钱，花了盖这个讨好他的老百姓，讨好他们，同时他还要讨好另外一个人，因为他这个做王是受谁之托来做王？罗马，是罗马的该杀来封他的嘛，所以他下面要讨好他的老百姓，上面呢要讨好他的真正的老板，罗马的该杀。 所以他就在海边，这个殿是建在耶路撒冷了，在那个海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圣经里面所说的该撒利亚，有没有？那么那个该撒利亚英文翻，我们中文叫该撒利亚，英文是Caesarea， 其实就是该撒，就是这头两个字 Caesar， 他用的名字就是Caesar 该撒利亚 Caesarea。 那么该撒利亚这个地方，他开这个海港面向意大利罗马，他就盖了一个大庙，这个庙里的神，这个偶像是什么名字呢？你们猜得出来吗？就是该撒。他把该撒，这个罗马的神就是他们的皇帝，这个皇帝就是这个神庙的偶像，所以他两边都拍了，看到没有？他这里拍了老百姓的讨好，那边拍了他的上司，都是花了不知道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这就是西律。所以他，你说他是爱神吗？他不是爱神盖了这个圣殿，他是爱他自己的江山，他的权力，他的地位。所以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所以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这个东西从里到外通通变质了，通通没有意义了，对不对？现在神的儿子来到这里要找公平，找实质，他所看见的都是暴虐，看见的是虚假，看见的是，你看他们提出来这些问题，每一个问题后面都隐藏着什么阴谋，都是有诡计的，想尽办法抓到耶稣的权柄把柄，就要怎么样杀他的。所以这些人都是口蜜腹剑的人，耶稣就在这个中间这样毒辣的人中间来应对这些仇敌。那么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们听懂了没有？嘿，他们懂一点点。十九节说，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个比喻是什么，是指着他们说的。嘿，所以他们也不是傻瓜，他还是听出来耶稣在那，但是我相信他并没有完全听懂，起码后面神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石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们并没有听出来，因为他不知道神的意思是要把圣殿拆了另外盖一个灵宫，这个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思想只有耶稣启示给谁呢？十二个门徒。这个思想只有启示给十二个门徒，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所以你这些祭司长虽然知道你们这个耶稣现在讲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可是内中的含巧妙他们没有蒙查查的啊，他们想要拿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所以他们没有，这第三天他们没有敢动手。这是耶稣反问的第一个考题，你看出耶稣的智慧与他的眼光。第二个考题，耶稣就问啊，这个考题也很厉害。41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注意看耶稣的问题是什么。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啊，耶稣也很会找到圣经的难题来考一考这些圣经专家，看见没有？我常常很佩服这个我们的主，他平常都被人家问问题，人家来说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现在耶稣说该我问问题了，一问人就没办法答。他的问题是引自于诗篇110篇的第一节，你打开来看， 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这个是大卫自己写的诗，对吧？那么他就开宗明义就说了，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你当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好，这篇诗篇呢，是一个预言，大卫预言将来在他的后裔里头要做什么。第一是王，第二你如果往下读第四节的时候，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个诗篇里面讲到将来有这么一位，不但做王，而且做什么？做祭司。这是了不得的一个预言，是从他的后裔中出来的。所以现在耶稣就来考这个题目了。他讲说，这个大卫当时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写呢？四十四节，大卫既称他，就是这个诗篇中的作者，那不是作者，这个主角，作者是大卫，他讲到有一个主角，称他为什么？主。那他同时又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怎么可？也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你的儿子或者孙子或者后面后代中间的一个人，你称他为主？这个矛盾怎么解？因为在人的伦理上来讲，所有你的子子孙孙都应该比你大还是比你小？比你小，都是你的晚辈嘛，对不对？你的晚辈你不可能称他为 Lord， Lord 就是你是主啊，你是主人啊，我是你的什么仆人啊。也就是说你站在你儿子面前你说我是你的仆人，这不是搞什么东西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问题的难题了。为什么大卫是这样的一个王，他居然在他的后代中他会说那个人是我的主，这个怎么解释？这一问所有人闭嘴答不出来了。答不出来，没有人能够解这个问题。但是只有一个可能性，这个题目可以答。如果你只是看他是大卫的后裔，你就答不出这个题目。你怎么可能在你的子孙中间会有一个人被你称为你的老板、你的主人呢？这个是人的逻辑是不可能解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就变成可能呢？只有一个情况，那一个不是平常的人，他不但是大卫的儿子，而且是神的儿子。如果那一个人是有两重身份的时候，那问题就解答了，对不对？如果那个人有大卫的儿子的身份再加上神的儿子的身份，大卫只好在他的面前怎么样？毕恭毕敬，这个是神的儿子，我要称他为主。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的答案。可是问题在这里，这些犹太人答不出来，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耶稣是那一位，他怎么样也不能承认。所以这个耶稣问的这三个问题没有一题这些人能够回答的，没有一题他们能回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里借着这三个问题他要透露什么东西。我想那个 葡萄园要透露两件事，他要把这个葡萄园怎么样拆掉，让外邦人来践踏。第二，这个被匠人所砌的那个房角石告诉我们，神要重新建造他的家，要重新建造他的家。这个老的已经败落了，这个已经变质了，现在神要建一个新的家，是以他的儿子为根基的，为根基的啊。那么第二个比喻就是对不起，这是两个，那我刚刚把这两个并成一个。前面那个葡萄园是说到要废掉了，第二个说的这个匠人这个是要建一个新的家。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讲到这一个大卫的子孙，就告诉我们他第一他是大卫的子孙，第二呢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他也是大卫的主，大卫称他为主，然后他是来做王的。不但做王，在那篇诗篇里面同时也告诉我们他的王权还包括了什么，祭司权，还包括了祭司权。在古时候是没有这种事情的，这个王权是王权，祭司权是祭司权，是分开的。但是耶稣这里说我就是他，所以这个都是主在暗中借着这些圣经来表明他是谁。可是你除非有启示，眼睛打开，你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你没有启示，你只能瞠目瞪眼，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对吧？你完全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你根本就答不，这个问题都答不出来，答不上来。然后呢，45节，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段话在讲，当然是讲的是谁，这些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都是这些宗教的头头们，都是熟读圣经的人，也都是在当时的社会是高阶层还是低阶层的人，都是高阶层，都是被人什么呀尊重啊。可是耶稣说小心，这些人是叫做挂羊头，那后面就不必讲了，对吧？他们是虚有其表，穿长衣，就是他们的那个袍子，法利赛人有一个袍子，这个袍子下面还有很长很长的什么穗子，这个上面都有绣的圣经的经节，所以这些袍子他们喜欢穿，为什么呢？表明他们的身份，这个叫做我与众什么不同，喜欢袍子。人啊，没有内在的就喜欢外面东西来撑他的场面，所以他们喜欢表明他们的身份。那么也有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欢人家请他都永远坐首位、坐高位啊，都是表面功夫。他们要的只是这些虚名，而实际上他们干的事情呢，是侵吞寡妇的家财产，假意做长的祷告。那么换言之，神说这些人能够骗老百姓，不能够骗谁？不能够骗神呢？神要惩罚他们，要惩罚他们，他们的刑罚更重。所以这个一面来讲是说讲了这些人的结局，但另外一讲也是警告他的门徒，小心。他们早年年轻的时候也是像你们一样有心想要侍奉神、好好读圣经的这些人，但是没有想到，当他们得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变了。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年轻人也都是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哪一个人不喜欢爱神，不喜欢好好读圣经，都喜欢的， 但是慢慢慢慢你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呢，你就变了，你就变了。所以这个是人的危机。为什么这些犹太教开始的时候能够那么好，到后来就变质呢？就证明一件事情，人都是什么诡诈的。人性开始的时候都是好意的，可是到那一天他就变了，到那天就变了。所以耶稣借着这件事情就提醒他的门徒，你们小心啊，将来有一天你们不要变成重蹈覆辙，重蹈覆辙。这个是耶稣在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之前苦口婆心再来劝他的门徒不要走上这些法利赛人的路，就一切不要只是注重外表，你要注重他的实质，实质没有外表都没有用。好，我们就这一堂停在这里。